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在6月10号，也就是上个星期，中国国务院17年以来首次就香港的一国两制发表白皮书，内容震颤两岸三地和国际社会。这部由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白皮书名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长23000字。他声明，北京中央政府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制权，并且要防范和遏制少数人勾结外部势力，干扰破坏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等等。那么白皮书阐述内容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掀起波澜，引发焦虑？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请观察人士进行深度分析，请您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有三位，一位是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先生。金钟先生您好。
您好。
金先生在美国纽约通过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一位是台湾中央研究员副研究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黄国昌先生。黄先生您好。
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黄先生从台北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节目，以及在我们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的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
你好。
是我们欢迎三位。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开放给听众朋友，欢迎你们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讨论。电话是400120051 4001200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朋友还有听众都欢迎您拨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第一个问题我就想先请教一下在现场的奎德兄，我们看到说鲍彤他昨天才发了一个新的一个文章，就对这个白皮书其实跟基本法中间的规定是不一样的提出了质疑。他当中说到说呢，这个白皮书看起来是依照邓小平的意志，但代表的意志并不是法律。那这个基本法唯一的法律呢就是当时的这个中英两国的联合声明哦。那么因为这是香港回归的基础，那么他在这里头有讲到说，除了外交还有国防事务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之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可现在白皮书里面却讲说这个自治权呢是唯一的合法来源是来自北京政府，所以说是不是这个白皮书其实跟这个当时的这个基本法还有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是相抵触的呢？
很显然是和尤其是和1984年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是相抵触的。联合声明特别提到了除了外交和国防两项以外，其他的都是香港具有高度的自治权，这个我想是话语是非常清楚的，明明白白的，而不是说是所有的权利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授予才能才具有这个权利，那个是个国际协定，而白皮书是个中央新闻办的机构，它不具有法律效力。我想这个白皮书说的话，不管你说的再天花乱坠，说成什么样子，但是它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不具有指导香港的整个的管制权利的划定的范围。我想当年的中英的那个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特别后来的基本法才是关于香港的基本法律文件，其他的这些都是一些非法律性的语言，我觉得没有什么法律效力。
好，谢谢陈先生。接下来我们想问问现在人在纽约的金钟先生。那么金钟先生，我想请您简单的概述一下，就这次的这个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这个白皮书呢，它的大概的内容。另外呢，最重要的就是您作为一位香港人，您认为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最让您觉得焦虑的是哪些部分？
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香港的这个自治权利的这样一个部分。我们一定要了解香港这个回归中国，这个最重要的也是它的正式的名称是叫做香港主权回归中国。那么就是说治权没有回归中国啊，这个说明是什么呢？就是治权是由港人治港，对不对啊？当然英国人的治权是没有了啊，他回老家去了。但是这个治权呢是属于香港人的。这是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所明确规定的，而这个治权呢，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规定是50年不变，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我们正确的理解啊就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会来一个一国两制呢？这个背景我们坦白的说， 就是当年八十年代啊，中英谈判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来自于啊，不仅英国人啊不愿意放弃香港，那么香港人也不愿意回归中国大陆啊，所以在这样一个困境下面，由邓小平所主导的，他就提出了这个所谓一国两制的这个策略。这个策略本身就有很大的法律的局限性，是吧？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第一条就规定了，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的根本的制度，任何人不能反对，任何组织啊也不能够。那么为什么你这个基本法又明确的规定了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呢？所以这个在宪法上就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它虽然三十一条规定了可以实行其他的制度，但是都没有说可以实行反对社会主义的制度，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做法一国两制是违宪的啊。所以这种状况就是造成了今天这个一国跟两制的一种深刻的矛盾啊。那么他们北京中央他就把这个一国的这个含义无限的扩大，因此这个白皮书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产生的。那么香港人就坚持一定要两制，这是他们今天能够维持港英时代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一个法律的理论的根据啊。所以这个矛盾啊，是由于一国两制设计的这种非法律性质所造成的一个后遗症。
是的，谢谢金钟先生的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在台北的黄国昌啊，国昌兄，我再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一国两制啊，也是北京当局一直要推销给台湾的，那也不断的强调说在香港实施很成功，未来在台湾可能也可以实施一国两制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但是我们看到这次白皮书一出来呢，我们知道台湾的很多的各界人士都有强烈的反应，反而是台湾的总统府还有这个执政的国民党呢，反而是采取一个不回应或者回避的一个态度。那从这方面来看的话，是不是台湾政府已经对一国两制有一个默认或是接受了呢？
我想从多数台湾人的意见来讲，我们是绝对不可能接受所谓的一国两制。那我相信啊，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啊，台湾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在华人世界当中推行自由民主的制度最成功的一个国家。那从北京或者是从中国政府啊，他们对于一国两制，他最近所发表白皮书的内容，我们可以清楚啊，可以看得出来说，中国共产党他们在面对所谓的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当中，那么清楚的在一个国际的文件上面所做出来公开宣誓的承诺，在50年不到的时间当中都可以公开的来加以违反。那当然从台湾人民的角度啊来看起来是在第一个层次上面啊，我们当然不愿意放弃我们现在所有的民主生活啊的方式。但从第二个层次上面啊来看，也更进一步的加深啊台湾人民啊对于中国政府啊的不信任。因为如果说啊今天白纸黑字啊写在一个国际性的具有条约性质的书面文件上面所做出来的承诺都可以公开违反的话，那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如何的相信啊未来台湾跟中国之间不管是签订啊什么样子的协议，那样子的协议啊到底有什么样实质上面啊的意义。那对于啊台湾人民不管在各方面权利义务啊的保障上面，那样子的协议啊它具有什么实际效果性啊的担保。那因此啊我觉得可能从我们政府啊的消极的表现啊的态度啊看起来啊，或许好像是啊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的政府相对来讲啊是比较怯懦一点，不敢发表太过积极的谈话。那不过我要特别指出来的事情是说啊，在中国政府啊他一发表了所谓的一国两制的实践白皮书之后，在第二天啊中国国务院国台办的发言人范立新女士啊她马上补上了说， 有关于台湾的前途啊，应该由中国人啊来加以决定。那这样子的发言啊，更是在台湾的社会啊引发了高度啊的反弹。而我们的总统在目前高涨民意的压力下面啊，虽然延迟了半天，稍微晚了一点啊，但是他也清楚的做出来啊，台湾的前途啊，必须要有台湾2300万的人民啊自己来加以决定，这样子一个、啊、公开的宣示。那我想啊，不管是从啊台湾目前各式各样的民意调查，或者是说啊从台湾整体的整个社会氛围所展现出来的台湾的意识啊是非常清楚的，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啊跟中国去进行统一，或者是所谓啊采取一国两制的制度。
好，谢谢黄先生。那么总而言之呢，在目前两岸的这个政治体制截然相反的情况之下，台湾同胞呢是不愿意回归中国大陆的。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中共发布的香港白皮书所引发的争论。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请您踊跃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听众朋友电话。一位呢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高先生在线上吗？
我在线上。
嗯，请讲。
感谢 VOA 提供参政议政的机会啊。一国两制肯定是好的，但是呢，台湾和香港呢不能支持像疆独、藏独势力，也不能支持激进的分子。比如说，每年都有一些疆独分子啊跑到台湾来啊，跑到香港来，要进入新疆，要进行什么探亲访友。你要探亲访友回新疆的话，大可以通过阿萨克斯坦，他如果不认路的话，我可以给他引路。这些人他本身就是激进分子，新疆乌鲁木齐发生恐暴事件啊，他马上写文章说是越战越勇，维吾尔人越战越勇。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台湾和香港的立场呢，还有这个藏族，还有这个激进分子啊，胡说八道的写什么书。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明白您的意思。那么您呢，由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的问题呢，联想到藏族和疆独的问题，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就会进行讨论。好，接下来一位呢是浙江的曹先生，曹先生您好。
首先我不认为他那个就是白皮书是那个中共香港政策的一个大翻脸，他只是一个大暴露，不是大翻脸的问题。就因为一国两制他当初提出来的时候只是一个那个灵活性的策略问题，就是为了收回香港。他制定了一个50年的那个，就等于说一国两制香港的制度50年不变，就很说明这个问题了。就等于说他只是一个临时性的，为了收回香港的一个主权采取的一个策略性的一个原则。他真正的那个中共的一个真正的目的还是坚持那个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嘛，对不对？特别是现在中共呢，他当初那个提出一国两制，他有很多目的的。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他首先是为了那个收回香港的主权，来安抚稳定香港人民，对不对？第二个目的呢，就是统战统一台湾人民，对吧？另外一个也是，就等于说给西方世界，因为他当时要改革开放嘛，就等于说要引进西方的技术啊、资金啊，还有那个获得西方的市场嘛，他就是为了给西方人民一个那个，包括给中国人民一个那个安慰剂，就好像说我做出一个开明，哎，想走向民主、走向自由、来走向那个自由经济这个那个形象，一个开明的形象。但是呢，到了现在呢，20多年之后呢，香港的问题呢，就等于说为什么成为一个问题了，就是因为说中共他那个始终的一党专制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啊。现在就等于说，在他国内已经充分暴露，
谢谢，
在国际上已经充分暴露，他这些作用都达不到了，对不对？
好，谢谢浙江的曹先生分析的非常到位，就是说这个当时的一国两制呢，是不仅是针对香港，也针对台湾，同时呢也更加是针对国际社会、西方世界。好，接下来一位呢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我想说两个问题。第一，我认为对一国两制，我对此表示悲观，因为刚才那位嘉宾也说了，一国两制本身是违背中国宪法的，而且一国两制在国际上已经没有先例的。这对一国两制的前途，我对此表示一种渺茫。为什么？因为白皮书上好像写，这个一国两制是中国政府提供的。如果有一天中国政府 推翻了一国两制怎么办？国际法能不能约束？因为香港那个就是特别行政区这个法律，它能不能有国际效力？就是一国两制，如果中国政府不承认了怎么办？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对我们大陆人来说，香港回归毫没有任何意义。我要给香港的朋友打电话，我要就跟我跟国与国之间通话一样。我想请问，在美国的州与州，像德克萨斯，要是给纽约的人打电话，你难道也花这种钱吗？另外，英国、英格兰和苏格兰通电话也要打国际长途电话吗？好，我
谢谢北京的王先生相当生动的这个分析。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我们节目现场的陈奎德博士，请您这个回应一下几位观众朋友的他们的这个评论。与此同时呢，我也想问问，就是说为什么中共选择在这个时候发表这么一本像一位观众朋友所讲到的，就是暴露他本来的真实想法的这个白皮书。
对，刚才几位观众，我想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看法，但是大体上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还是对这个白皮书的立场表示了一种不满，一种不大赞质疑的态度。这个我想恐怕没有太多的好说的。你刚才说的是
就是中国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发表，
我想这个时间是非常的关键的时刻，这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知道香港最近有一个，就最近一两年呢，有一个叫占领中环运动。占领中环运动就在今年6月22号要举行网络公投，就是通过网民来公投，而且占领中环运动的发起者、一些学者、律师等等，他们提出来是，如果这个公投不到10万人的话，我们倒向香港人道歉。实际上，这个白皮书是针对这个公投，同时也针对还有七一已经成为传统的七一大游行来的，他想威慑香港人，叫他们不要是想赞成香港的一些更多。更加保卫香港的生活方式、民主，特别是民主和法治和自由这样的生活方式，因此要威慑香港人。我们这个香港，你这种制度现在的是一国两制，是我们中央授权给你的管制权，我们要收回就收回，实际上是做这样一种态势。我想，但是我的判断是，他这个威慑恐怕会起相反的作用。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在纽约的这个金钟先生啊，我们知道刚才讲到说这个针对这个白皮书发表是针对这次的可能有占中活动、有大游行。我们知道香港争取普选也已经很多年了。那么在这个白皮书发表之后，等于北京当局他们真正想要做的、真正想要对香港所采取的政策已经昭然若揭。那么未来这个普选还有其他更加民主化的这个行动，是不是没有办法落实呢？
说我想这个里面当然是有一些变数，香港人的抗争也不是完全这个无效的，是不是啊？我们都记得，这个以前曾经有过那个第一任的特首董建华的，第二届任期，就是由于香港人的50万人上街要他下台，最后他的任期也没有做完嘛，就下台了。那么香港现在啊，大家争取的就是2017年的双普选，希望这个普选呢是基本法保障的、承诺的啊一个权利。但是中共在这个将要来临的这样一场全香港一人一票的普选中间，他们在这个程序上面弄了很多的手脚，是不是啊？所以香港人就很不满意啊。他们透过中共在香港的势力呀、进行干预，所以现在香港人的心态可以用四个字来说：渐行渐远啊。虽然回归10多年了啊，跟中央在这个香港未来的政策方面的确产生了很大的一种离心的倾向啊。所以这个管制港人治港啊，这50年啊，这个设计本身是邓小平提出来的，最初他提的只是15年啊，口一直又说到50年之后也不变嘛，100年也可以嘛，所以就显示呢，他们对香港的管制和政策设计啊，都有强烈的人治的这种色彩，是香港人非常的不信任。
是的。 好，谢谢金钟先生的分析。那我想再请教一下在台北的黄国昌啊，国昌师，我想请教你，就是说看到刚才这个金钟先生也分析说，香港人现在一国两制现在人心是渐行渐远，所以现在要看到这个中共白皮书，还有您刚才提到这个国台办的讲话啊，是不是现在台湾对于这个所谓一国两制或对统一是越来越恐惧了呢？那么此外呢，白皮书里面也特别提到香港对于中国大陆的经济上的依赖。那我们知道说台湾现在在经济上也越来越靠近大陆，然后很多的大陆人对这个台湾或者对香港也有产生一种恩主的心态，所以这是不是也对台湾的人民产生一个警讯呢？国昌，
所以我觉得大概分两个层次啊来加以说明啊，就是说从在香港回归啊中国之后，那经过了17年的今天啊，我们看到了非常多香港的公民，他们非常勇敢的站出来啊，争取他们希望保存他们既有的生活方式，他们要求的民主自由，而导致了说跟中国政府啊越行越远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其实我当然我不是一个在香港居住啊的人民，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真的很清楚的了解香港的状况，但是我从台湾观察的角度上面，我可以清楚的看得出来啊，说当两个地方的政权他们事实上所奉行的核心基本价值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基本上希望追求民主，那希望能够去保有他们的自由，去尊重人权，但是在北京的中国共产党，他们却仍然是以高压统治的方式，以不断的在践踏人民的要争取自由民主的呼声，那同时在残害人权的同时，你说产生今天这样一个渐行渐远的现象啊，从我在一个可能从台湾的角度来观察，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现象。那第二个层次上面啊，可能也就回到了刚刚你问到啊，有关于在台湾人民在看待有关于一国两制啊的问题。我们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啊，事实上台湾非常多的公民啊都不断的在关注在香港发生啊的状况。那因此现在在台湾啊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口号，就是不要让今天的香港变成明天的台湾。那跟屈服在所谓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下面所会发生的现象，它所会产生的一些付出的代价，我们事实上从香港的经验已经得到相当深刻啊的教训。那在同时啊，我们除了声援啊香港的公民他们去争取民主自由所进行的努力跟呼声之外，我们同时台湾的公民社会啊也团结起来，那团结起来就是要去对抗啊中国共产党他一个侵略啊的野心。那至于说啊在经济上面啊的依存啊，事实上虽然我们的政府某个程度上面啊是不太负责任的让台湾的经济过度依存于中国，但是我要特别说明的事情啊，是对于台湾的公民社会来讲，我们一向是反对我们政府这样子一个经济政策上面啊的走向。我们希望我们的经济啊事实上是可以啊在整个全球经济的脉络当中走出我们自己的路，而不希望啊去过度的把我们的经济依存啊完全放在跟中国之间彼此之间啊的经贸往来。
好，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啊的原因，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说啊，在前一阵子在台湾所产生的太阳花的运动，对于反抗我们不希望啊去签署跟中国彼此之间啊的服务贸易协议，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
好的，谢谢黄先生。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接听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接下来一位呢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你好。
嗯，请讲。
你好，这个，我感觉最近这一年左右啊，这个中国中共的这个对内对外政策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嗯，
对内呢，加紧打压这个各种不听他们话的，控制啊、封锁啊都来了。对外呢？加强对包括美日啊，包括这些东南亚小国家的这个对抗。现在呢，对台湾包括港澳都已经又这样来了。我觉得是不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这现在这种变化，巨大的变化？我想问问专家。我就说这点，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我想首先请陈博士来回应一下。
中共他觉得他现在和过去有点不一样了，就刚刚签订协议的时候不一样了，所以觉得他自己好像财大气粗了，可以说狠话了，可以对内更加残酷的对内进行打压，包括对外 就包括边境纠纷也好，包括对美日的态度也好，都更加的比过去强横了。但是我想中共这样一个做法，它是不是达到它的效果，它现在确实如刚才这位听众讲的是有重大的一些变化，但是它是不是能达到它的目标，我表示怀疑。因为它现在这个所谓对打压和对外的强横，实际上使得树立了很多敌人，他自己的力量有没有这么大，是不是能够真正的以现在像中共这样一个执政的国家，以这样一个还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实际上在全世界屈指可数了，只有几个。而全世界包括中国的周围的邻国都对中国是非常的包括非常的疑虑，甚至包括对抗的态度。所以说我想中共现在这样一个做法，他是恐怕是还有一些对内的包括对内整合自己的权力的那个因素存在。他是不是有这样的实力做刚才这些事情，实际上他们很多内部的明智的人也知道他根本没有实力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有实力做这样的事情的话，他恐怕早就做了。所以说我觉得他们这个是对目前的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都没有认真的评估，而且做的不客观的表现，对中共本身我想也是不利的。
嗯，好，
我在那个在我们继续接听我们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前，其实我们的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有很多网友的这个评论啊，那这边有两个评论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等一下也要请教一下陈奎德先生啊。这个网友评论他叫做不具名，那么他说呢，我是大陆人，看到香港这样，我宁愿支持台独，希望台湾人不要上中共的当，中共总是说一套做一套，被他们骗过来以后就完蛋了。那么接下来呢，有一个做民主梦的中国奴隶就跟贴，他说，我也是大陆人，饱受了独裁专制害人的滋味，不希望台湾同胞也沦落为独裁者的奴隶，希望台湾同胞守住中华民族的一块净土，台湾大陆只能够在一国一制民主制度下统一，而不是让独裁并吞祸害台湾百姓。所以那个陈博士，您看是不是其实很多的大陆的朋友也是有这样的想法的？
是，我想很多，据我的了解，据我的接触，也是很多大陆的朋友似乎看起来中共在张大大陆的权力，应该很多大陆人应该高兴的，但是实际上他们都知道自己的状况和台湾香港的状况息息相关的。这里特别要强调一点，就是一个信用问题。中共刚刚在当年十几年前签约的时候才说的比较的谦卑，比较的要坚持五十年不变，但是现在到2017年就开始大规模的撤回过去的说法，而且制造一些新的说法，例如刚才说的港人治港变成了要爱国的港人治港，谁来定义谁是爱国的，有什么机构，有更高的机构来定义，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个你这些东西放弃了过去的承诺，而要对香港和台湾都实行这样的高压的话，我想中国老话说的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也不立。如果你没有信用的话，你在国际社会也好，在老百姓的心目也好，他你的政治形象，你的合法性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嗯，这让我想到有这个网友说，其实呢，所谓当时的一国两制呢，这个制度定下来呢，就是一个橡皮泥。那么怎么捏的话呢，是由这个占主导这一方，他决定怎么捏它的形状。好，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中共的这个有关香港白皮书所引发的争议。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接下来一位呢是浙江的戴先生，戴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你好，听明白吧？
能听见。
听清楚啊。好的。我对这个白皮书呢，我这个有几点那个疑惑或者是建议啊。就是说这第一点啊，白皮书违背这个基本法哪些规定，这个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希望专家能够把它逐条的给它列出来啊。第二就是说2017年这个实行两普选，能不能在这个基本法上找到可靠明确的依据？也就是刚才有一位说的，就是说或许这个基本法原来就是个橡皮泥，模棱两可，可以任意的拿捏，这是一种情况啊。第三就是说 这个白皮书和基本法啊，这个我希望呢，这个就是说，专家呢对这个白皮书和基本法的这个有关的一些条款呢进行比较，啊，进行这个相应的比较。
好的，谢谢戴先生。相信我们到时候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会有很多关于这个白皮书还有基本法详细内容的比较的一些报道，所以也欢迎您上美国之音中文网来做来观看。
但是有一个非常集中的，大家知道，刚刚发表白皮书，香港的大律师工会发表声明，
对
白皮书提出几点质疑。我觉得大律师工会的声明是非常的精确的，比较虽然是他很没有几点，但是非常的集中要害的批评了白皮书。例如他谈到了关于把法官，他不懂香港实行的是普通法制度，所以把法官啊司法人员就通通就作为和政府一样的这个治港者。白皮书专门那个香港的大律师工会专门只提到香港的法庭不是政府的附庸品，它是和政府是相互平衡制衡的，司法独立是香港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价值，司法独立这个在白皮书里面刚好是对这点是忽略了的或者是不懂的。另外还谈到了好几个，例如关于司法依法办事，中国老是提依法办事依法实证，实际上法治国家和或者是司法独立比这个含义广泛得多，不光是说是所谓依法办事依法施政，而包括限制政府的权利，包括司法独立等等这些内容，白皮书里面都完全是和他是相反调的。所以说他那个大律，我建议大家要去读一读那个香港大律师工会的声明，他是说的非常的在法理上是很站得住脚的，响当当的回应了这个白皮书的。
好，谢谢陈先生。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接听各位观众听众朋友的电话。接下来一位是山西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
你好，是我吗？
是您，赵先生。
我今天讲两个问题。第一个，这个一国两制本身就是被虐人权平等的，在香港实行的政策为什么不能在我们大陆实行？本身这个一国两制是相当有问题。第二个问题，为什么2000年的孟子，哲学家孟子说过，君为亲，社稷，民为贵，社稷次子。香港独立，台湾独立，西藏独立，新疆独立，为什么不可以？只要有这个人民发展，老百姓的利益，可以独立。
好，谢谢山西的赵先生。您的电话呢有一点不太清楚，但是基本上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一国两制呢本身是对，尤其对中国大陆老百姓是一种不平等，既然香港它可以是民主体制，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大陆实行？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接听其他的观众听众朋友电话。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史先生，请简短。
你好。
请讲。
白皮书的发表说明了共产党这个政权对这个中华民族没有责任心，他们考虑的只是一党之私。白皮书的发表充分说明了共产党说了将近七八十年的瞎话、谎话、屁话，希望有志之人根本不要相信这些鬼话。
好，
说的也。
谢谢天津的史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湖南的曾先生。曾先生你好。
好，是我吗？
是您，请讲。请简短。
哦，我讲啊，共产党啊，他们没调度了，没调子啊，他才像这，他搞那个这个选举啊，就是说选选举没有一条可以嘛，我讲嘛，这个不行的，你共产党为什么压制他不行，他那么选的？
好，谢谢湖南的曾先生。谢谢湖南曾先生，我们有点听不太清楚，大概好像听到说这个思路不行。好，接下来一位呢是山东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好像喂，
山东李先生你好。
对，我想请陈奎德先生回答我一个问题。如果是说是大陆把这个水源和基本生活用品都按这个市场价供应香港的话，香港市民他觉得是这一国两制好呢，还是一国一制好？
嗯，谢谢山东李先生。
我问你一个问题。
好，我明白您的意思。其实这个我们也讨论过，就是实际上你讲的这个，甚至有网友说他断水断电怎么办？那么有另外的人回应说呢，其实呢，你要想到这个中共有多少的这个夫人子女，甚至是二奶三奶，还有他们多少生意在香港呢？好，接下来还有几位观众听众朋友，四川的王先生您好。
喂。
哎，王先生，四川王先生，请讲。
啊，我吗？哦，
嗯，是。
我想简单的谈一下这个，这个我的看法是吧？
嗯，请简短。
简短对，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中共最近发的这个白皮书啊，白皮书，这个就是说这个白皮书的发布呢，这就是暴露了这个中共的一个真正的这个嘴脸，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白皮书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说他为啥要发这个呢？就是说香港的这个政治状况，香港的社会对中共的这个政权产生了这个威胁作用。
嗯，
所以呢，他现在呢就好要用这个办法，把这个东西要给压住。也就是说中国为啥子这个东西对这一方面相当的敏感呢？就是说只要一发生这个威胁到他的政权的问题的话，他可以付出一切的代价。
嗯
哼，他可以付出，就像那个六四事件啊，什么这个文革就是毛泽东为了政权发动的，这个六四呢就是邓小平为了他的这个权力不丢失，发动了这个血腥镇压民族这个学生运动。
好，谢谢四川的王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我想请金钟先生来回忆一下。那么刚才这位王先生说到，就现在的香港民主体制呢是威胁到中共的这个政权，那么您是不是同意？与此同时呢，就是中共发布这个白皮书呢，对他的这个声誉，在他国际上的这个声誉和影响有什么样的这个反面的作用？金钟先生，
是。他们制定的这个政策的确是非常的不公平，是不是啊？刚才这位四川这位先生也反映了大陆人的一种心声啊。那么既然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下的中国的领土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你香港可以一国两制？你可是实行资本主义的原有的制度，那么为什么中国大陆不可以啊？达赖喇嘛他就提出来过嘛，他说我们西藏啊，我们不主张西藏独立啊，但是西藏至少你要能够实行香港这样的一国两制的高度自治，对不对啊？但是中共都不予理睬，是不是啊？另外香港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国际问题啊，就是中英协议的一个结果，而且这十多年来啊，每年英国的议会都要派议员来香港考察啊，一国两制、中英联合声明是不是在香港实现了、落实了，有什么问题啊？所以他现在动不动就指责好像是外国势力啊干预香港的内政啊，实际上这个情况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现在香港的民情，你说占领些中环也好啊等等啊，对白皮书的意见好，这全部是发自于香港人本身的体面啊，而且现在更有很多的90后、80后的年轻人都站出来啊，表示他们的不同的意见啊，他们要求啊，香港实际上啊，真正要完全实现啊，就是香港的命运、香港的前途由香港人来决定。那么中国的这个态度，实际上是他们乾隆时代就有的这种天朝心态啊，这个是跟现在的香港在一国两制肯定的这种价值观完全背道而驰。
是的，好，谢谢金融先生的分析。那么其实他刚提到这个部分也蛮有趣的，说到这个白皮书里面 特别讲到说防范外来势力，那您也提到这个战中，其实我们知道说香港那个执政当局也一直不断的就去批评说战中行动是受到台湾的台独势力的渗透，台独势力影响，除非他们是把台湾的人士当成是外来势力，要不然他们这个说法本身是自相矛盾的。但是接下来我想要请教，就是在台北的黄国昌啊，黄老师，我想请教就是说台湾媒体我们看到说刚才这个我们也知道说这个白皮书还有一国两制之后对于这个司法独立有一些的影响，那么对台湾方面呢，我们看到说台湾的媒体方面呢好像对于报道这个一国两制或者是这个白皮书方面显得非常的低调，比如像中央社或者是说像中国时报好像在报道上是比较少的，那么是不是说我们看到台湾的新闻势力台湾的新闻自由也慢慢的受到影响呢？也就我们看到说最近纽约时报才报道说北京通过汇丰银行还有渣打银行提供业务来迫使两家银行从苹果日报广告撤下来，所以是北京也会借此在台湾还有香港来影响这两个地方的新闻自由呢？国昌兄，
是主持人，就是其实主持人的观察相当的敏锐啊，也相当的正确。这也是为什么从2012年啊，台湾非常多的公民团体、学者，还有乃至于非常多的学生啊，我们在发起的所谓反旺中或是反媒体垄断的运动，事实上就看到了所谓中共啊的黑手。他在背后啊，企图的想要借由控制一些商人，他们在中国市场所具有的经济利益，来达到影响，透过这些商人来去控制，甚至影响啊整个台湾舆论的走向或者新闻媒体报道这样的现象。那这个对于啊整个新闻自由跟言论自由，对于整个台湾民主自由的存续啊，是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啊。因此，整个台湾的公民社会啊，都全部站出来啊，对抗。以蔡英文先生为首的旺中集团啊，他们事实上在台湾所进行各式各样的事情。那譬如说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啊，就是说，中国可能一些中国的政府，那他透过金钱购买的方式啊，把他们希望在台湾进行统战的广告，那透过用钱购买的方式，用新闻的方式啊，去呈现出来，呈现在中国时报上面。那这样的事情被揭露以后，在台湾就会引发相当大的震撼啊，跟抗议。让许多的读者才看到说，原来我们在看的啊，事实上并不是所谓真正的新闻啊，而是有一个政府在背后资助来的广告。那也就是因为相同啊原因，在这次服贸签订的争议过程当中，有关于不管是在有关于广告业上面啊的开放上面，我们就非常的担心之前啊在香港所发生的所谓背后中共背后。在以中共在背后啊所控制的一些商业或经济的利益，透过抽广告的方式啊来去影响一些报纸他们舆论跟报道言论啊的走向，我们是绝对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啊在台湾啊继续啊的扩大。
好，谢谢黄先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听众朋友电话。浙江的方先生，方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哎，嘉宾好，主持人好。
请简短。
我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就认为这个“一国两制”是掩人耳目的这种提法。你看，把那个铁娘子都给哄骗了，骗成他那个人民大会堂那个台阶上都摔了一跤。所以现在这个中国大陆现在什么体制啊？是“一国两制”，所谓的“一国两制”，什么体制啊？现在是纯粹就是官僚，这个权贵官僚。封建的这个垄断体制。
好，谢谢浙江的方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让您简短。接下来一位呢是越南的刘先生，云南的刘先生，你好。云南刘先生，请讲。
哎，你好，是我吗？
是您，请简短。
我认为这个。香港是中国的一个耻辱，是一百多年来西方列强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
好，谢谢云南的刘先生，明白您意思。接下来一位广东的关先生，请简短。
啊，喂，你好。嘉宾好，主持人好。
你好。
就是刚才我就听到一个朋友就说关于西藏的问题啊，因为我想说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不管在中国大陆哪个地方也好，他只要通过自己那片土地的人去公投，就是那个比例达到一定的程度上，我觉得这片土地完全可以独立出来。然后还有第二个，就是说关于香港这个白皮书的事情， 我想运用一下那个滕彪先生的话啊，香港现在已经退无可退了，就是如果没有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香港早晚会沦陷的。谢谢。
好，谢谢。接下来一位呢是辽宁的孙先生。
Hello。
喂，孙先生，你好。
你是魏立波。
请简短。
I think if Hong Kong to independent.
嗯，听不太懂您的话。最后一位，四川的汤先生，汤先生你好，请简短。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是我吗？
是，请简短。
好的。我说一下，就是我说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国务院的这个白皮书啊，第一，这我认为应该深入的讨论下去，这个涉及到我们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怎么样往前走的问题。第二就是说这个关于香港的自治权的问题，到底是中央政府授权？还是人民授权？对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好的，好，非常感谢四川的，好，非常感谢四川的汤先生。由于时间关系，不好意思打断您。那么接下来我想问，在纽约的金钟先生，请您回应一下。那么尤其呢，我也想问问您，就是香港人未来有什么打算？那么有一位观众朋友提到过，就是说如果在这个一国两制的问题上，中共他表示说与从前的这个说法呢有违背的话，有没有国际法可以保障呢？
刚才我说了，这香港的回归啊，主权回归中国是建立在中英联合声明这样一个国际啊协定的基础上面的，这是一个前提啊。当然，国际社会对于这个国际公约呢，应该是这个严格执行的，是不是啊？所以当然现在也因为香港跟台湾不一样，台湾有台湾海峡啊，台湾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国家嘛，是不是啊？但是香港从来呢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啊，跟台湾是不成比例的啊，只有700万人口嘛，是吧？现在啊，跟中国大陆有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文化的直接的联系，所以他现在对于香港，等于说香港他已经是吞进去了，对不对？英国人走了，是不是啊？那么台湾呢还没有，是不是啊？所以台湾的这个空间呢争取自己权利的空间跟香港的这个条件是不一样的，但是香港人透过自己的抗争，我想可以在啊相当程度上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所以香港人对这一点是很有信心的啊。每年的64，你看全世界都已经沉寂下来，香港像今年可以达到18万人的规模啊，这就是香港民意的一种力量啊，这个也是一国两制从条约上面来讲是保证的合法的。
好的，非常感谢金钟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先生，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黄国昌先生，以及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
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今天有非常精彩的讨论，很多的观众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宝贵的意见。那么此外呢，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也新创了电视节目的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就像我们刚才一样在节目里面念出您的留言，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的，那么时事大家谈呢也有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账号，我们的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以及 twitter.com/voaio。 我们非常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互动。
是的，那么明天的时事大谈节目呢，我们还讨论更多的话题，包括有提高入党的门槛，是否能够救党救国等等的话题。所以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在明天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时事大谈节目。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